您现在收听的是故事切入点。C.S. Lewis 说，喜乐不是简单的快乐，喜乐中含有切肤之痛。故事切入点带您切入平凡人士的喜乐光辉，不同信念活出不同故事。进入黑暗旷野不一定是故事的终结，同样挣扎，为何有人能活出光彩与盼望？故事原来可以这样写。
那时候教会也是刚刚接，王牧师刚退休，
对，
所以我觉得我这样好像洗衣机这样每天这样搓来搓去，我到他第二年我就觉得我快不行了，
快 burn out 了，
快 burn out 了，就是没办法这样子做，
嗯，
那我就在最后那些很糟糕的状况，这身体状况就出问题，就是不断的拉肚子，哦，吃什么拉什么，
嗯，
后来我就去看医生，想可能是胃肠有问题。结果那个医生，那医生不是我们教会的哦，但是很可爱的是他知道我们教会所有的事情，好，一看啊，谢牧师，好，说，哦，我给你检查了，哦，你没有问题啦，啊，你就是压力太大，哦，太紧张，你放轻松，你的药，哦，你的问题，哦，不药而愈，来我帮你祷告。他就把我带到另外一个房间去祷告。
大家好，欢迎收听故事切入点，我是节目主持人施凌宇。上期节目里我们介绍了谢信中牧师如何领受呼召成为全职传道人。谢牧师在南加州亚伯兰长老教会牧会刚开始，因为他给自己很大的压力，结果身体出了状况，一度萌生退役。后来碰到了一位即将退休的美国老牧者，成为他的 mentor， 就是我们所谓的心灵导师，带着他学做木工，从带他到木材行教他如何挑木头开始，细心的解说各种木头的材质功用。老牧师告诉他，木头没有好坏，只要放在对的地方就可以发挥应该有的功能。他说牧会也是如此哦，要耐心等候木头成长的过程。我们继续聆听谢牧师的人生故事下集。
Yeah. 你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教会的这个长老教会，除了就是他也是以纯台语来沟通讲道之外，他的人口组成大约是，
okay. 我们教会是台语长老，台湾长老教会的延伸，就是在美国建立长老教会嘛，哈，那因为都是大部分都是早期的移民，所以很多是有的是留学生，有的是跟家庭一起来的，长辈特别多。那因为台语，所以年轻人比较听不懂台语，所以组成的分子80%-90%都是长辈，长辈就是60岁算年轻的，70岁差不多正好，那80岁是 majority。
Okay.
那90跟100的都有，好，就是这个组成分子。那女的比女性比男性多。那以前就是说，在以前他们的孩子还年轻的时候，大概在 high school 或者是 junior high 或者 college 的时候，那这些孩子都在教会。
对，
所以我们是有两个分开的族群，一个是15到大概30，另外一个是60以上到90，这样。这两个族群这样，那后来这个15岁到20岁的族群长大了以后，结婚的结婚，搬家的搬家，回台湾的回台湾，这个族群就慢慢就分开了，
消失了，
就消失了这样。那现在留下来就是剩下70岁到90岁的这个年龄层这样子。
对，因为我记得我刚去教会的时候，刚就是我孩子还小的时候，刚去那个教会的时候，好像还有这个族群诶。现在是不是
有？
现在还有吗？
现在没有
了。
现在有，但它变成是隐藏性的啦，就是说他们在网络上聚会，那或者是说他们是跟我 personally 是有 connect 的，但是来聚会哇听阿伯，他们就好吧，但是。他们也是 connection 都在，那就是有遇到问题，他也是会请我去帮忙他们，或者是做一些 counseling 等等。
但是因为那个人口结构的变化，现在越来越多从中国大陆来南加州的人，所以纯粹用台语来听到的，这样的需要好像越来越少，欸，那
对，确实是越来越少，没错。
那这样子台语教会，它存在的价值在哪里？
存在的价值就是说，在台湾，成长的这一群人， 他们能够在他们最 comfortable 的语言当中能够敬拜神、啊
okay.
那你说华语他们也听得懂，但是用华语敬拜跟用华语对他们来说是一个 big deal， 就是一个他们觉得 是完全不一样的敬拜，
是，
所以你就把它全部变成华语的时候，他们会觉得说，哦，我今天好失落、哦、或者我 有甚至有几个是真的听不懂华语的词，他们
所以是跟你的那个政治光谱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不拿掉所有政治光谱，他就是真的听不懂，他真的说、哦很多华语圣经里面讲，他还要去想什么意思、
哦、
所以他就说哇 他这样讲 他太累了，
对，
那他就说：“啊、我说你俩公华说讲华语的时候，我大概50%都听不懂。”
哦，
有阿妈跟我这样，我说：“哦，真的啊。”后来我才认真的努力学台语这件事情，因为之前我台语还不是很认真。
对对，
所以慢慢的每个礼拜，以前有好几个长老都下来就来，今天哎尴尬啊，叫做什么哈啊这个哎什么东西叫什么哈，就台语生字训练哈，
是哦、
这个、到今天还有那天传道还跟我讲说牧师那个什么字要发什么音哈啊那个什么怎么样怎么讲这样，他说哦，我说哦对啦，而且台语还有南北腔调不同、
哦、
所以我就说啊我永远学不完，我说谢谢你，我都会写记下来哈、
哦、
那就越来越好啦，就是越来越好这样。
所以你刚开始你还记得刚开始准备讲到台语讲到的时候，你会比如说打电话给你爸爸问说哎、欸、啊这个字要怎么念，
对对对对 对我有时候会问我爸，有时候问我妈、
嗯、
那有时候就是讲错了就是长老们给我纠正，那所以我的台语都是停留在非常粗浅的台语，
是，
那这也是优势你知道吗，因为我发现有时候我听台湾的牧师讲到我听不懂，我说他们在讲什么啊，好，譬如他说象征、嗯、他华语说象征性、啊、他台语就说熊丁、
哦、
我说熊丁有这种字吗但是下面的人还真的都听得懂，
嘿，
我就说哇你们的台语已经超越了世代的，已经没有人在用这种字，但是他就是把它硬翻，而且大家都听得懂。
熊丁，
那现在台湾已经不讲熊丁，他们讲熊柱上主啊。
哦，
我就说熊柱是象，他说熊柱的是熊丁啊。我说、嗯、啊，那我要讲熊丁，伊讲嗯熊柱较健康，比较正确。我说哦好，这个已经超越我台语能够理解的地步了哈。但是 anyway， 重点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的台语会变成很生活化，那很多人他觉得说哎、欸，我虽然听不懂台语但是这个台语我却听得懂，
嗯、
哦，因为我们有一个、韩国华侨妈妈，她说她华语比较好，台语在乡下跟人家讲过她竟然听得懂我的台语，
嗯，
那我就说哦，那也是一个很好，因为福音本来就是要 越简单 越粗浅越好，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本来是一个劣势会变一个优势，就是说大家听得懂。
那个你说那个太太是不是有一次，因为有一次有一段时间我会陪婆婆去参加礼拜二还是礼拜四的祷告会吗？有
查经祷告会，对，
查经祷告会，然后我就记得有一个太太，有一位姐妹，她都是用国语
对对对，
因为祷告的时候其实是用，
对对，都用华语，
对对，
华语。那位是中国人士，
圣经倒背如流那位，
对对对对对，他是中国人士。
那他礼拜天有去参加教会吗？
有，他礼拜天都有参加聚会、
哦。我们
有几位听阿伯，但是我有手稿逐字稿
，
因为我知道说有人听不懂，但是他们又要来敬拜，因为他们可能走路会到了教会，我们是为、哦、他们家唯一最近的教会，
是是是是。
那他们又觉得说跑太远，他们没有车、嗯，那他们又很喜欢我们教会的气氛。那我就说、啊哦、那你就看逐字稿吧，
太好了。
那他我觉得他看 我想说他会不会太无聊，我说牧师如果错字你帮我挑出来好不好，我请他帮我挑错逐字稿里面的错字，所以他就很认真去读逐字稿这样子，对，所以也是不错啦，我觉得 很有趣，
对对对 对、yeah、對。那如果 你要给你自己、打个分数的话
啊，没有没有，我
很难打。你回顾，就是说过去，你觉得你做的还不错的地方，可以这样自己拍拍肩膀，这样说，哎、欸、，You did a good job。有哪一些地方？
嗯，我没有觉得我自己有 did 什么 good job 哈。但是我觉得最深刻的体验跟我最记得的，都是我最悲惨的时刻。就是说，我觉得这些时刻给我很多很重要的 lesson， 那也帮助我建立一些信心跟体会神的恩典啊。那我觉得，如果说不错的地方，可能是我最软弱的部分，就是说，因为我刚开始很惨，真的很惨，因为这学校刚毕业嘛，觉得说我应该要有一点成绩哈，所以我就很努力啊，小组啊，我们要分组啊，我们要关怀啊，我们要什么都要做啊哈。那英文这边呢，我还要讲到啊，还要就带英文的团契呀，还要查经，他们也要就两个一样的东西。重复做英文跟台语的，那时候已经觉得很累了。那时候教会也是刚刚接，王牧师刚退休，
对，
所以我觉得我这样好像洗衣机这样每天这样搓来搓去。我到他第二年，我就觉得我快不行了，
快 burn out 了，
快 burn out 了，就是没办法这样子做。
嗯，
那我觉得我靠着我自己想要，就是神学院老师教的这些东西要去，要去 run 一个 church， 那我觉得说，哦，我越做，那弟兄姐妹越好像不开心，他们觉得不满意，那不知道不满意什么，那我自己也没办法解释，我觉得我已经很努力在做了，为什么还是大家都不满意？那所以我在这个当中哈，我就觉得说，哦，我真的是太累了，所以我大概在第二年的时候。第二年到第三年，我就有一点想要离开了，
有萌生退役。
对，我就萌生想说，我还是回去读书好了。哦，我可能太年轻，没有办法牧养这么年纪这么大的教会。那我现在才知道说，其实 Ethnic Church 就是 2.5 years， 牧师的汰换率。
哦，
Korean Church 是 1.5。我就说，哦，我到 2.5 years 了。啊，所以我现在也会劝年轻刚毕业的牧师，我说你至少要撑过三年啊，啊，三年就成功了，不管你这三年是怎么度过，你至少要撑过三年，你才有可能会学习到很重要的功课。那我就在最后那些很糟糕的状况，这身体状况就出问题，就是不断的拉肚子，吃什么拉什么，后来我就去看医生，想可能是胃肠有问题，结果那医生不是我们教会的哦，但是很可爱的是，他知道我们教会所有的事情。好，一看啊，谢牧师，好说哈，我给你检查了哈，你没有问题啦，啊，你就是压力太大，啊，太紧张，你放轻松，你的药哈，你的问题哈，不药而愈，来，我帮你祷告。他就把我带到另外一个房间去祷告，你知道吗？
真假呀？
今天我第一次遇到医生说你是没有病的，啊，我带你去隔壁祷告。啊，如果你以后遇到什么困难什么需要你来找我，哦，我都可以帮助你。我超感谢他的，超级超级感谢。我说哇，真的好有智慧的医生哦，这个医生是，住在 Upland， 超级有智慧的。我说哦，我说对，后来我会 convince 我自己，我不是病，我是压力。后来我就说好，那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了哈，当然也是 routine 的，我还是在做，我就把很多东西我本来在计划我都 drop。就剩下，查经、祷告会、主日跟探访，其他我什么都不做，就交给同工去做。
嗯，
那我发现我交出去以后，大家比较快乐。
嗯，
啊，本来我全部说，我要做这个做那个，管这管那个，全部都管，大家不高兴。那也不知道是我的关系还是大家，但是我把全部交出去，我只做好好的做这三件事的时候，大家开始觉得还不错。
嗯，
好，就觉得说 OK， 他们。我在调整我的脚步了。
是，
那我觉得说，当时我遇到一个很好的 mentor，就是当时那个第一教会的那个白人的那个牧师，
是，
他叫 Gary Hyman，那他快退休了，那他好像也感觉到我很 stress 啊，就说啊，信中我带你，就Joshua我带你去打高尔夫球，那，我不会打高尔夫球，所以我说啊，我没兴趣啦，那个那个要设备要，我说，他说不然哈。我是问他说我们家的书架要怎么做，因为他是木工，他说好，你来我家，他就开始教我做木工，那他就从挑选木头，告诉我木头有哪一种木头，那每一种木头的功用都不一样，要怎么处理怎么做，怎么做 sanding， 怎么做 弄平，怎么咕噜、哦、那我做了家具，做了椅子、哦、那做了 nightstand、哦、那他说他有一天跟我讲说，信聪，我们来做一个讲台，教会的那个 pulpit 讲台。我们大概花了快要十个月把那个讲台做起来。那
他带着你一起做？
他带着我一起做、哦、那从买木头开始、哦、那就是因为那时候教会讲台破破的啊，我说嗯，我们可不可以来下一个 project 来做讲台？他说好，很好，我们就挑说讲台的木头每一个部分都不一样。那他告诉我一句话，他说、哦、木头没有好坏、哦、好坏是人分，那价格都是人分。他说只要放在对的地方、哦欸、他就是有发挥他正确的功用。那他就讲一下说木会也是一样。我就说哦，你看他 跟我讲从用木头，他说所以耶稣是木匠，这件事情不是随便不是随便找的职业，这个职业是有个很特殊的意义在、啊、他说哦，软木硬木，那木头的颜色不一样、啊、都代表木头成长 的过程、啊、还有那个 pattern。 那他说、啊、你要照他的 pattern来做。那后来他花了十个月把讲台做好了以后、哦、他说 他要退休了。那我就发现说他透过跟我一起做了，好像在带门徒一样、哦、把他说事情绝对不能急，而且一定要慢慢挑、哦、那每一个过程都不能省略，即使你觉得说啊，就这样就好了，就比较快，他说你省略了呢，你以后就回去补，那你就花更多的时间，你要把它拆掉重弄。他说诶，重做比修修补补花更多，诶修修补补比重做花更多时间、啊、那这些话都是他在做的时候讲的。那后来他就连到说阿木会也是一样，我就说哦，很好诶，真的遇到天使、哦、真的他是一个 很有智慧的一个牧者，那也很愿意就是把东西就是告诉我他自己失败的经历、啊、他是一个很 talent 的牧师，他又玩音乐又做木工又做又打高尔夫球啊，其实他似乎什么都啊，他六十几岁还要学钢琴、啊、那我就问他说你这么多 hobby 啊，你怎么你会不会觉得说太忙了、啊、他说他跟我讲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他说还好我有这些 hobby 啊，不然我牧会一定会出问题。我说为什么？他说这些 hobby 是消耗掉我所有的 anxiety， 而且是要很 creative 的 hobby。譬如说，就是说，譬如说 cooking 啦、啊，啊，就是说它不是一个，就是就打电动玩具啊，看电视啊，不是这种 hobby， 或是看球赛，他是说是一个你可以创造的。他说神是一个创造的神，所以在创造的里面你可以学习他的样式，而且你可以知道他处事的原则，而且同时你可以把你所有的 frustration 可以 release 掉。我说哇塞，我们神学院都没有教这个呢。所以我觉得说真的当牧师要一定要有正当 hobby 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所以从他呢，他讲了这句话以后，我就开始找很多的 hobby 哈、啊。从那个，我教会有一个叔叔带我去钓鱼，我爱上了钓鱼啊。啊，那个，你的 uncle 也很爱钓鱼，哇，我们就变成超级好朋友，真的，我们好朋友。那我又很喜欢 cooking， 又可以煮鱼啊，那又做木工啊，还有烘咖啡啊，还有在网络上。我自己做一个平台在卖东西、啊、就是
真的吗？我怎么不知道、
就是不好意思讲给教会人听就是、啊、我已经卖到已经出名了、就是、
真的还假的？你卖什么？
真的，我在卖咖啡啊， 我卖 48 day， 就是都有寄咖啡，我自己烘的咖啡寄到所有的不同的地方、
oh.
啊、我自己成立一个咖啡的公司、
真的哦、
啊、我就、
你真的很斜杠呢，牧师。
对，有没有算斜杠、啊、就是很喜欢乱搞一些有的没有的，他说哦，原来这样也可以、哦、那就是阴错阳差，就是就本来是自己很爱喝咖啡啊，喝到 那个买不起好咖啡，那我就想想，那干脆自己来烘吧。那想说到底有多难，后来就网络上看了几个影片，就是好吧，那我就用家里锅子炒一炒。那第一次炒但是不好喝，但是觉得说哎也没有那么难喝，后来就越来越开始精进这样子，后来就哇开始投资大张旗鼓就开公司，就卖个贡啊，这个
OK 好
给教会人知道有时候不好，所以我都请教会人喝咖啡就好。讲太多有时候觉得哇，我出去用行咖啡那没事。Anyway，
所以你觉得借由这些有创意的一些爱好，其实是可以疏散你的 anxiety 那些焦虑，
完全对对。我觉得除了疏散以外，还可以跟你在同样的 frustration 的牧者连接。
嗯，
好，就跟他喝咖啡啊，教他烘咖啡啊，像那个牧师教我做牧工啊，
对，
好，就跟他连接以后，也透过这些是一种分享啦。
是，
那我觉得有时候你讲说啊，你就不用担心，这是无 no meaningless， 这是 meaningless。
台语教会哈，在北美社区扮演的角色，我相信在你牧养教会的过程，尤其是台语教会这长老教会，会碰到有一些例子，比如说有人就是坚决不唱国语的诗歌啦，这些，这样的例子多不多？然后你怎么样去处理？
我觉得哈，就是说，其实问题每个教会都有啦。那但是重点是说，你怎么去看这个问题啊？角度的问题。那我觉得说，外请人卖钱哇，利用天爱的喝啊，那或者是说，如果你要唱就唱嘛，你不唱就算了。
嗯，
很多人说啊，这是老圣诗，没关系啊，你喜欢听就好了。
嗯，
那我觉得说，
所以你不会因为这些人的反对，然后去
对，那就是说，我觉得你做你该做的啦，但是有时候不要完，你全如果没要改变一个习惯的话。我觉得要经过很长久的时间，
是
你不要明天就全部换掉，那全部人都会跳起来。好，我觉得这是，因为习惯这种东西本来就是跟你信仰是有连结在一起的，
对，
所以如果要改变，也要慢慢改变呐、啊。那这样来说，可能反弹不会那么大，而且接受度也很高。那本来我们就是希望大部分的人都能够接受的事情。所以我发现说、啊、其实慢慢做也无所谓啦、有时候你没有 你说哦放弃了，以前我们查经都是用台语，后来查到最后那个本来说很坚持台语 的弟兄姐妹就说啊查经没关系可以用华语啊，我说哦真的哦好，后来用华语呢他们也没有反对啊，那他们也自己也讲得很高兴啊，所以其实语言根本不是认知跟意识形态的着力点，它只是一个分支而已。那现在台湾怎么说啊？我们很爱台湾啊，是很多年轻人不会讲台语啊，所以就是没关系啊，真正的是认知跟你的意识啊、意识形态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不要把小问题当作是太严重的问题面对，这样焦点会模糊掉。那焦点是福音嘛？
对，
那只要焦点在福音，用什么方法，都可以、那有一次我有一个体会，就是、有一个台湾的手语教会的牧师来美国，那一天他讲到，他用手语讲到，啊，我说啊，我是被夸，没那夸我，但是他就手语就有人翻译，他比手语，我觉得那天的讲到是我有史以来最感动的。就是说我们已经超越语言了、哦、用手语表达神的伟大跟荣耀，我说所以台语又算什么，我那时候有个提问说台语算什么，语言是一个瑕疵的一个 communication channel 而已，
一个工具而已，
重点对重点是神、是语言上要建立，语言上面建立在语言上面，我们要明白认识神，而且我们认识也是一小部分而已，最好我们都可以心灵沟通啊、但是还没有到那个地步，就是叫做感动吧，
是
最好的状况是这样，所以我后来那时候开始我就觉得说因为我台语本来就不是最好的，那华语比较好，但是英文也没多好，但还可以啦、我觉得多语言只要焦点正确，不要把语言当作是一个 啊，一定一定爱讲台语，无讲袂使。
是，
没有这种规定嘿。
对，那个几年前南加州发生一件那个枪击事件，引起了各大媒体的关注。谈谈那个事件对你的影响。
嗯、哦哦，就是每个礼拜讲到很害怕。
是哈、
哦啊，那个我觉得是凶手他自己错误认知啦。那极端分子他们就会把不重要的事放大，他把重要的事忽略。
嗯，
那这个我觉得是他个人的问题啦，但是带给教会的是说，恐惧，大家很恐惧说啊，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对
啊，
而且针对台语，
我最恐惧的事是说，他住拉斯维加斯嘛，啊，那我们是离拉斯维加斯以外的教会最近的一间呐。
嗯，
何家嘎仔嘛，那他可以跑到200更远的地方去、哦嗯、不知道，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但是我觉得极端分子他在这个当中，他对于事情错误的认知
是
的做一个极端 的反应了。那当然大家是、嗯、这件事情很伤心、哦、
对，
但是我们相信说神在每一件事上面他都有他特别的 message。那我听欧麦教会的牧师李牧师、哦
嗯、
他说这个事件让他们教会更团结、
嗯
好啊、更珍惜他们所拥有的。那对于师上他们也是努力的 去安慰去帮助他啦、
嗯、
那他们觉得说他们本来觉得说哇这些长辈、哦、很软弱、
嗯
哦啊、被打了以后就他觉得这些好像他们经过这个以后他们其实很 tough、
嗯、
他们是很刚强的。那他也看到他们信仰 的这一面、嗯、他也觉得说很感恩说没有造成没有办法除了那个正义事以外、哦、
对, yeah,
對 大概是这样。
上个礼拜在、主日讲到的时候你有讲说、其实一个好牧师是好教会养成的。
嗯，是、哦、是
那一个牧师的养成你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觉得没有 formula 啦，但是、哦、我真的很肯定我们自己的教会、哦、可能是因为我的年纪很轻，所以他们对我犯错的接受度很高。还说阿弟的少年嘛，少年的讲唔对话啊，少年的是安怎啊？啊，跟阮囝同款啊，哈，他们会有这种情感在、哦、那所以他们对于我的包容度很高。那我觉得一般的教会比如说如果比较年长的牧师去或者说、哦、遇到什么问题、啊、就有冲突嘛。那牧师呢就、哦、不行我才是对的我代表真理、
嗯、
啊，信徒说、啊、你怎么可以这样就有冲突没办法解决的时候大部分就是牧师离开或者是信徒离开的两种、哦、那我觉得感谢主啦因为我很年轻、哦、所以大家觉得说哇、哦啊、这少年牧师没有遇过这样的牧师、啊、也没有遇过跟他们处理事情方法跟他们不一样的。那牧师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会反过来牧养我、啊
哦、
好，我觉得一健康的教会牧养应该是双向的，就是牧师牧养信徒，信徒也可以牧养牧师，这才是一个良性的 cycle
的、嗯、
好。那如果牧师一段的付出、嗯、那个牧师大概7年之内就玩完了，就是会burn out， 就是往往很难听、嗯、就是会 burn out 啦。
对对。
那所以我觉得说我今天能够待稍微久一点点是因为我们教弟不断在牧养我，所以我有 energy 可以回去再牧养他们，这是一个很难得啊。我觉得我好像在其他教会不太有这么明显的信徒也可以牧养牧师的状况。那有一个症结点就是说，我觉得我刚开始觉得说，哇，我好 frustrated 哈、
嗯，
我觉得我，不会介意把我自己的弱点暴露给他们看。
嗯，
我说啊，我就是遇到家庭的问题，
嗯，
啊，我就是遇到什么问题，我没有办法解决，请你替我祷告，
嗯，
好，请你、嗯，请你为我按手祷告，请你，
嗯，
那他们本来他们觉得说，牧师应该很刚强，啊，这牧师怎么软弱？嗯，他们突然间不知道该怎么办，啊，也不知道该怎么，本来想要苛责牧师，但 也不好意思再苛责，想说好吧，那我们就回到祷告， 啊，这个是我觉得这是所有问题最好解决的方法，就是回到祷告。
嗯，
那祷告完，我们就有不同的想法跟看法。
嗯哼，
那所以后来我有一次分享这个事情给另外一个我的老师，就是牧师啊，你说哦，心中你做了够对了，他说会有从来没有遇过软弱的牧师，那遇到了他们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所以他们就要放下所有的武器就会、欸、全心、欸、如果你有比较就是说态度比较软的话，他们就要全心拥抱你、
嗯、
他说所有教会应该都这样不是吗、
嗯、哼，
我说我以为所有教会都应该这样，他说没有、
嗯、
你们教会蛮特别的、
嗯、
我就说哦真的哦，感谢主、哦
嗯、哼，
所以我觉得说这个很特殊的地方是说，原来信徒也可以牧养牧师，
是
跟牧师的家庭
是
啊，所以牧师才有力气再重新 refresh 再回去牧羊教会，
是
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得的 很特别的地方、啊、
牧师牧羊教会，信徒们也可以牧羊牧师，在爱的呼召下，牧师与会友们彼此滋养，活出丰盛的人生。我在录制这集节目的时候，谢牧师已经卸下了亚伯兰长老教会牧者的棒子，回到他的家乡台湾，在他深爱的土地上牧养另外一批神为他预备的羊群。谢谢您收听创文制作的故事切入点，喜欢的话欢迎您追踪留言转发以及分享。我是诗玲宇，我们下次再会，拜拜。